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讲到从前，那又对比到将来。那从前是在百姓的当中，那将来呢在你们的当中，也就是讲在教会的当中哈。那从前有假先知。将来有假师父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另外一个对比，因为假先知他只有用说的啊，那这边强调一个假师父，他就是说除了说之外，他还会教导你啊，所以越来越严重的意思啊，越来越严重。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异端。那什么是异端呢？他说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那异端啊，在原文的地方啊，其实它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18节。给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18节啊，他讲到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怎么讲，彼此分门别类啊，所以异端这个字跟这个分门别类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啊，他这边讲到说啊，我也稍微的信这话，然后第19节啊，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之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能显明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分门别类，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当中，他是要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啊。所以啊，这个异端在这个时候也很容易让我们看见。其实"异端"这个字啊，除了跟"分门别类"是同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之外，啊，其实"异端"这个字啊，它是heresies，它。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拣选的意思 ，heresy 是拣选的意思，原来没有那么糟糕，原来没有那么坏的意思，是说你拣选蛮好的。但问题就是说，如果陷入到那种撒旦的伎俩当中，那你开始拣选，那开始拣选的时候又回到这个创世纪一开始人什么分别善恶，人就拣选的时候就分别什么分门别类了哈，所以就后来就变成一个异端啊。那什么是异端呢？我想我们常常会错误的观念，以为是说哦，看这个是异端，看那个是异端。那我在这边先稍微讲一下，因为如果说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在初代教会，犹太人啊，他看初代教会，他们认为是异端，因为什么？他们只守旧约，他们不守新约，不了解，所以他们把教会看作是这个异端。那反过来，在天主教的时候，在这个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之前啊，天主教啊，那他看到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成为基督教，那个天主教也把这个啊天主教当为是异端哈、啊，所以异端啊意思就是说跟自己啊不一样的啊，从自古以来啊，那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我们想彼得后书第一章啊第二章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个啊在你们当中，将来在你们当中，所以异端的第一个东西啊一定是什么？从基督徒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哈。自称是基督教的啊，从基督徒里面出来的哈、啊。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那异端的第二个重点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私自引进什么陷害人？那这个地方什么叫做陷害人呢？也就是说害人不得救的啊。任何的东西只要害人不得救的都是异端，也就是说害人下地狱的啦啊。就是说这样子的光景当中，也就是说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都是异端哈、啊。那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私自引进。什么叫做私自引进？也就是说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甚至于他什么多加添了，也就是说除了救赎之外，你可能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就私自引进。也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哈，你又私自引进，表示说，比方说摩门经他又私自再写一本的啊，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会他们这个写一些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才算是这个这个得救，或者是说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这个有100%的神性，他们认为耶稣是只是一个人而已，像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引进什么，这叫做陷害人的啊。那陷害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让人不得救的哈、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非常注意一下。有些时候，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些时候有些人认为说，哦，这个千禧年，有些人是认为前千禧年，有些人说后千禧年。那这些东西其实说实在都不影响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的 话，这顶多是一个叫做异己，跟你自己不一样的啊。因为圣经上面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觉得说啊，在福音派，有的人是觉得在灵恩上面有特别的，这个也不过是一个异己，跟自己不一样的。那如果是异己的话，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啊。那有些时候我们讲到说，那佛教那些什么这些那些。顶多不过是异教啊，因为他们怎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他们还没有认识神啊。那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啊，这个啊异端啊跟异教是不一样，异端跟异己又是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把异己当异端，有些时候我们把异教当作异端，我们啊去把异教啊他根本还没认识耶稣啊，你要传耶稣的福音给他，对异教徒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也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所谓异端哈，那讲白话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极端的话就很危险，因为极端到一个程度就会变成异端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他就说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这个地方讲到异端，他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这句话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这边强调一个说连买他们的主，并不代表说啊这些啊这个假师父假先知他们认识神啊，他们曾经被救赎如果这个地方买他们的主，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啊，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上，他付的代价是买回所有救赎赎回所有的人啊。那这些是什么赎回所有的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到底应用在谁的身上啊，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也就是说在信的人啊，那他就可以什么得着救赎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呀，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说自取速速的灭亡。那这个灭亡在原文的这个字灭亡，就是跟陷害人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啊，他这边说哈、啊，引进灭亡的异端哈、啊，那自取速速的灭亡，这是同一个字哈、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什么邪淫的行为，变什么叫这个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灭，毁谤哈、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如果你从英文的看得出来，它有一个啊，这个邪的，所谓邪的就是什么，就是有害的。那淫的话很清楚，就是淫荡的哈、啊。那这下面有一个真哈、啊，就是真实的哈、啊。所以这个中间有三个哈、啊，就是说，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它只是说啊，它不是这个这边真道，并不是代表着这个 logos， 真道是说，因为前面它有一个什么有害的。这个方向啊，或者是道路啊，那个所以你看到说啊，它有一个那个道，意思是说 the way 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有害的道路或者淫荡的道路，这样子的话便叫我们这种真实的道路，我们就受毁谤啊。所以它有三个道路，两个是不好的，一个是邪的，一个是淫的，那一个是好的，是真的，那两个不好的把我们真的啊给带歪了啊，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什么，他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他这边讲到一个说啊，他们因为有贪心，其实事实上啊，这些异端哈、啊，他的最主要的这个目的都是什么？都是贪心。为什么说贪心呢？有时候我们是马上看到说哦，因为他在我们身上要取利啊，好像说在我们身上要拿钱啊。其实这个贪心跟取利哈。啊你有些时候不要直接把它当成是说哦，那他如果不是要给我拿钱，就不是贪心，就不是取利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异端是从什么？是从撒旦过来的。撒旦在我们身上是要取到什么？我们来敬拜他啊。所以一个最大的他们最大的贪心就是什么？骄傲，就是什么？他叫跟上帝啊平起平坐啊，他要啊得到人啊在他身上的一个，所以他们的厉害哈、啊，并不是在金钱上面，异端很重要的利。这个问题哈，不是说啊，像这些啊，这个啊，收取你的金钱，异端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使人失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就是异端哈。任何东西只要使人失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异端哈。所以不要以为啊，把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啊，取利或者是这个啊，这边所说的这个啊，贪心，把它啊当成是说在金钱上面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到，既然他是 贪心，既然他是这个取利，也就是说他自己要骄傲，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他的话，那这样子的异端让我们失去啊神的救恩。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到说他说什么，他说用捏造的言语。这个捏造的言语蛮有趣的，因为捏造的言语，捏造这个字哈，在原文的意思是 plato， plato 这个字就是变成我们今天的 plastic，就是塑胶这个字就是 plato 来的。那为什么叫做塑胶是 plastic 呢？因为塑胶这个字是可以什么，可以捏的，软的。当时原来的塑胶哈，在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捏成什么样子的形状，那等它干了以后它就变成那个形状。也就是说这个捏造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它这些，它会一定用我们的 vocabulary， 它用我们的智慧啊，也就是说它把我们的智慧拿去捏造。那它把它拿去捏造了以后，它又不用我们的字典啊，英文有一句话讲说，他用我们的 vocabulary， 但是他不用我们的 dictionary。我们比方说，我们讲到说“救赎”这个字，在圣经上面的原文的解释是这样，那他会用这个字，那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哎，他也有讲我们的这个词汇啊，但是他这个智慧哈，他这个词哈，却不是在这个圣经上面的解释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捏造的言语，基本上是讲到说啊，用什么，用基督教的智慧哈啊这个词语哈，但是它并不按照圣经来解释啊，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异端。所以这个捏造的言语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什么，我们都被骗了哈。这个假先知跟假师父啊出来的时候，他用这样子的异端啊，用这样子的这个词语把我们给骗了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那他就接下来他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他再讲一次，他们的灭亡速速来到。那至于他们的刑罚呢，其实基本上就讲说啊，就是说神要给他们的一个啊这个结局啊，他们灭亡的结局啊，也就是说神要给他们的一个刑罚哈。那他就接下来啊，他你看到说速速的来到啊，其实第二次速速的来到并没有啊，他下面有讲说原文叫做什么不打顿，也就是说神对他们的这种啊这个什么啊刑罚跟灭亡是什么，不会有丝丝毫毫的这个延迟，也就是不打顿的啊。好，那我们是把它翻成速速来到，也就是其实意思是很相像的哈。好，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用天使啊来讲解释这件事情。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他现在要来讲到说审判这些嘛，这些神要来审判假先知跟假师父啊。那神既然是审判假先知跟假先父这个师父的当中，神就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就算是天使犯罪，上帝也不会什么宽容他们。意思就是说，那更何况你们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呢？好，那这边有人自解释说，天使为什么会犯罪呢？当然我想天使犯罪大家很清楚，在啊撒旦啊这是第一个犯罪的天使啊。但是有些人提到说啊，天使当时犯罪，有些人是提到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说什么啊，当时啊这些什么神的儿女像英勇的武士们，对不对？然后眷恋什么啊？世上的这个儿女们啊，这个女儿们，所以他话又说回来，事实上这不对的，因为什么？因为天使说实在，他是什么？他是没有性别，他是不娶不嫁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些东西哈、啊，最主要的啊，重点不是在说天使到底犯什么罪，最主要的哈、啊，这就是我们请翻到这个啊犹大书好不好？我们翻到犹大书。啊，犹大书只有一章啊，我们翻到犹大书啊，在这个啊第六节，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啊。那啊还没讲到这一句之前哈、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说实在大部分都认为是彼得所口述的，但是是由另外一个人把它写下来的，所以那另外一个人有大家就在想说，那个人一定是什么这个希腊文非常的好，所以才会写得这么漂亮啊，因为彼得在希腊文上面并不是那么好啊，所以犹大有可能，所以啊犹大书大部分跟彼得后书是非常相近的，你如果看到的话，你看到犹大书会重复再讲一遍哈、啊，所以我们啊来看犹大书的第六节，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其实天使犯了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什么？ 就是不守本位，就是不守本位，因为很清楚的，撒旦就是不守本位，对不对？好，所以他犯了一个罪，他说神也没有宽容，因为什么？天使如果不守本位的话，哈，那主就用什么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审判。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曾经把他丢在地狱，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所以这两句话是几乎是一样的哈。所以可见哈，他好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上所写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说啊，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他说把他们丢在地狱啊，这个地狱这个字哈，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跟其他中文翻的地狱是不一样的。这个地狱哈，其实啊这个啊原文叫做 Tartarus 这个字哈是古代希腊神话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哈很奇妙哈，就是说他这是一个神话哈，就是说当他想他就站在这个水，他的脚下面就有水了。他想喝水的话，那个水平面就往下。那他头一拉起来的话，那个水平面就往上。也就是说他永远喝不到水。他想要喝水，比方说水到他的膝盖，他头一下去想要喝膝盖以下的水，那个水就往下，他永远喝不到那个水在他的脚裸踝那个地方。等到他头抬上来的时候，那个水又上来了，他又看到水了啊。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个人哈，他永远喝不到水，他是一个干渴的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丢到地狱里面，他是非常非常干渴的 ，Tartarus 哈。好，那他说继续，他说浇在黑暗坑，我们中文给他翻成黑暗坑哈。其实原文的意思，这个黑暗坑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锁链的意思，也就是像犹大书啊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用锁链把他拘留在黑暗的，就是那个黑暗坑，好不好？好，那拘留在那边干嘛呢？就是要等候审判啊。好，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啊，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就是天使被审判，所以天使是甚至于对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天使就要先被审判，然后丢在火湖里。这是在这个启示录啊，有机会你可以去看。好，那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五。啊，这个啊，第二章第五节，他说这个什么？他说接下来上帝又要来解释，他说什么？他说神也没有宽容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刚才神没有什么没有宽容这个天使，现在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宽容上世代的啊，这个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好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讲到不敬虔啊，你等一下会看到不敬虔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们已经知道不敬虔就是什么 ungodly， 就是什么，就是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没有活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些人都是不敬虔的哈。好，那在这个上古时代，这些人说实在啊，他提到一个什么，提到一个挪亚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挪亚之前上帝也没有宽容那些人，但那些人上帝用怎么样把他们这个啊毁灭呢？啊，用什么？用洪水啊！他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但是现在接下来他说却保护，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通通什么死了，那上帝用洪水把他们灭亡了以后，上帝只保护什么？他说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好，传义道的挪亚这个地方没有那个道那个字啊，也就是传义的挪亚哈。啊，其实挪亚并没有去什么用嘴巴去传福音，挪亚只不过是什么用他的行为啊，挪亚没有出去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挪亚只是告诉用他自己的行为，因为什么？因为他盖了一个这个什么啊，这个方舟，他用自己的行为在传义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传义，也就是说让人家看到啊，他这个人是什么一个敬虔的人，上帝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也就是说其实当时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条件，只有一个什么，他只要顺服神就可以了哈。所以他说挪亚一家八口啊，却这个神就只有保护他们这样子哈。然后第六节他说又判定索多玛跟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戒禁哈，境界哈。所以这个地方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放在我们的脑筋里知道说，首先他讲到天使，对不对啊？就算他犯罪，上帝也不宽容他。但是反过来，他说这个上古的时代，上帝也没有宽容，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却保护，这就是救恩的开始啊。所以你看，神毁灭当时的，用洪水毁灭了，全面毁灭，所有的人全部死了，但是只有保护一个什么挪亚跟他八口啊，一家八口啊。 那下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天使，第二个是挪亚，那第三个呢，他说索多玛、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这个地方是用火了。好，那这个地方感谢神，是神的怜悯。因为什么？当洪水来的时候是全面洪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掉。但是他用火来的时候，他只有什么？只有两个城啊，只有两个城啊，所以只有两个城倾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全面的大火，但是现在是什么？片面的什么？一个小火，他烧的人是什么？索多玛跟厄摩拉两个城里面的人，好，他把他们烧成灰。那作为后世，他还是一样提到不敬虔人的这个见解啊。然后第七节他又提到什么？纸搭救，所以你把那个纸搭救圈起来，纸搭救跟那个确保护其实是对等的。也就是说，上帝在洪水的时候他保护了挪亚一家八口，上帝用大火的时候他保护了什么？他保护了这个罗德。好，那这个地方有点点大家觉得说罗德实在是太糟糕了哈。不过我们来看看，他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罗德哪算是个义人呢，对不对？罗德啊，这个他选择了迦南全平原，害这个亚伯拉罕只好选择那个山上，然后呢后来他又什么在这个很乱的地方哈，他在索多玛，他越搬越远，帐篷又往索多玛移，那我们觉得他很糟糕很糟糕。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他当时啊用什么，他当时接待了天使啊，所以他当时接待了天使，所以天使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啊，把他们救走了哈、啊，把罗德救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他的太太啊就回头就成为岩柱了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说常为恶人淫行忧伤，他有为这些人忧伤吗？哈、啊，事实上这个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忧伤这个字哈、啊，忧伤这个字哈、啊，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被压迫以至于什么，他没有什么没有力啊，这个到后来筋疲力竭，就是被欺压的意思，并不是讲说他忧心呐、啊，他没有这么好了、啊。他这个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因为那些恶人做淫行的事情，所以他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他说实在也是什么一个受害者，他被欺压，欺压到后来他很忧伤，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什么样子的环境呢？我们知道这个罗德说实在他。当时是想要这个好像是社会的改造家了，但是他很不幸的他却被这个社会给改造掉了啊，也就是说他本来想去好像要去改造那个索多玛这个恶魔拉，但是后来却被恶魔拉索多玛给他给什么，他就被给他吞掉了哈、啊、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啊到底的这个属灵情况如何哈、啊、所以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齁、哦天使把他带走，也就是说他相信，他有相信啊，也就是说其他的人是被火焚烧了。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的地方，记不记得当时说什么人建造是什么金银啊，还有草木和谐，和谐草木和谐，对不对？后来经过火烧了以后呢，草木和谐全部烧掉了，对不对？好，然后他说什么？他到最后他什么？仍然得救啊，仅仅得救哈、啊。好，他说我们读一下好了哈、啊，我们读一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的第十五节，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其实这句话是指着谁？我们一看就是，哎呀，罗德就是这样子，哈，罗德就是这样子，哈，他有没有得救呢？说实在，从这个啊，我们啊，从这个圣经上面大概可以看到说，他就像是这样子，哈，所以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因为罗德哈，他天使来什么？他接待天使，所以他蒙天使的拯救啊，所以他为了他的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他受了压迫啊，因为他在同性恋的区当中，所以他非常忧伤啊，所以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这边看到说他的什么，他这个为恶人淫行忧伤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这边讲作说义人啊，如果你看King James的话，他只是讲说他是好人啊，或者是新译本他是翻成他是好人哈、啊、不过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他根本不配做义人，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哈、啊、好，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八节，他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好，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这边讲到他的什么？他的一心，哈，一心就是不是他的这个，也一心其实是心是他的魂的部分，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的 righteousness，他的这个魂的部分，哈，哈，这个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是讲到他魂的部分天天忧伤，啊，对吧？这个抱歉，是天天伤痛。那这个伤痛呢，其实是讲到什么？因为受了刑罚，哈，因为自己有一些这个做坏事受了刑罚而非常的受苦，哈，也就是说他不满当时那些罪人，所以他这个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啊，所以他在受到刑罚当中他非常痛苦，也就是说自己受了折磨啊，意思就是说自作自受了啊，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搬去索多玛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受折磨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心就天天忧伤，意思就是说他不去倒好，他去了，那他就天天忧伤。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说，他其实他这边讲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行为。其实最主要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哪是义人呢？啊，那问题是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啊，有些时候我们人的标准比上帝的标准还高。为什么呢？其实上帝的标准是非常的高的，我们只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人过得去，上帝的眼前我们是过不去的。但是神的标准有些时候比人的标准还低，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什么？他有一个赦免，他有一个怜悯。当他赦免跟怜悯这个进到这里面来的时候，上帝的标准就比人的标准还低。因为什么？人几乎没有条件可以来赦免人啊，唯有神可以赦免人，因为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上帝可以怜悯啊，但是人根本不会想到要怜悯，人也没有条件去怜悯对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人的标准是越来越高，唯有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一看到这个义人罗德，我们都觉得说他不应该称为义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光很高，但是从神的眼光看，其实神是还是怜悯他，神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义人，并不代表说神认同他的行为哈，而是说上帝用他的爱、他的怜悯，他不去定罪。也就是说，如果换句话说，有些时候哈，我们人哈常常就是抓到人家的小辫子的时候，我们就得理不饶人啊，我们就在得理不饶人。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常常会自认为我们是神公义的执行者，其实上帝才是他公义的执行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罗德根本不是义人，上帝把他称为义人就是义人。那我们的标准，我们就要想想看，其实求神来怜悯我们啊，因为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比罗德好。那这边其实最主要的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说实在，连罗德这样子一点点都这个其实不太好的，上帝连罗德这样子他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说，他都什么？他都搭救了他搭救了罗德这一个人。意思就是说，那这些谁呢？这些假师父、假先知，他们传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也就是让人没有得救。这些人说实在一点都比不上罗德，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们是要被神定罪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蒙神的纪念啊，他最主要是要表达这个事情，就是说把罗德这么糟糕的人拿出来。所以他接下去他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几节？第九节。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只有两种人，今天在社会上只有两种人啊，一种是什么？敬虔的人，另外一种呢是不义的人。我们来注意看。所以敬虔的人，上帝会把我们什么带离开？他会搭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像这个挪亚我们知道挪亚也他后来不是挪亚也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罗德，他们两个人都被神搭救了。所以只要敬虔，上帝就会搭救你。那搭救我们脱离试探。那另外一种人就是不义的人，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说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个留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留就是他把他留在现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稗子跟麦子一起生长，对不对？上帝其实没有马上做任何的事情，而是把这些不义的人他留在这个刑罚上面，叫他们什么等候审判的日子。其实意思是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这些不义的人你留在这个现阶段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将来有审判，你要等候。那如果你看到那个审判的话，那意思是说请你赶快什么悔改认罪。意思不是说啊，也就是说其实这句话就是神还在给人家机会了啊，才在给人家机会。但是你看第十节，也就是说其实人越来越大胆，上帝不马上审判把人留在这个世上，但是人什么，他说我们看第十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啊，随肉身就是跟着肉身后面在跑的，或者是说什么啊，横向啊，在污秽的情欲上面啊，轻慢主治的人，轻慢主治的人，这个主治就是权柄，也就是说你轻看啊这个上帝权柄，这种人是谁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什么，这些这个啊传异道啊，或者是假师傅假先知，这些人呢啊，说实在就是这样子。他说什么更是如此，他告诉我们说更是如此，其实神把他们留下来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审判的日子到了啊！但是他们什么，接下来他说什么，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什么，在尊位的也不怕，也不知惧怕，也就是越来越大胆了。好，十一节他说，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什么还不用这个毁谤的话在主面前什么啊、去告他们哈、啊、你看意思就是说，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那这个呢连天使力量全能更大都不敢做这些事，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啊哈、啊、这时候哈、啊、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天使这么力量，也没有他这么大的全能，但是我们还不知悔改，连天使都不做这种事了，那我们呢，我们却常常用毁谤的话在主的面前啊去到处去乱告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也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整个事情哈、啊、在这个啊彼得后书第二章啊，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啊，连罗德这么糟糕的人他都把他称他为义人，可见今天这些传异端啊，做假先知假师父的人他们根本不配，但是神还给他留下来，留在刑罚之下，好让他们等候审判的日子。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人的标准，有些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高，我们自以为是神公义的执行人，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今天也留下我们还在审判之下等候这个审判的日子啊，让我们能够啊更多的认罪悔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借着啊这个彼得后书，让我们更多的辨认什么叫做异端，好让我们真的是传福音给那异教徒，好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好让我们也知道啊这些异端啊他们害人，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基督的救恩。主啊，你自己亲自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就像你这边所说的啊、哦、主啊，你把他们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愿我们真的是看见啊，我们没有胆大妄为，我们没有任性的毁谤的话在主的面前。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